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读经到此。
谢谢你来指示的读经。今天早上的福音主日，我们请到中信堂的牧师蓝永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信耶稣是精神寄托吗？我们请蓝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新来的朋友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早上也在这个地方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信耶稣是精神寄托吗？在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哲学家，那这位哲学家名字叫做费尔巴哈。那他曾经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信仰是弱者的这个拐杖。他的意思呢是说，信仰不过是一个人的精神上的这个寄托。我想今天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来到一个时代，就是在信仰方面我们变成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不管是在哪一个信仰，我们都已经走进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信仰。好，在这个个人化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看见就是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只要这个信仰对我有益处就可以了。我们不管这个我们所信的对象是否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的人物，我们也不在乎，最在乎就是当我有了这个信仰的时候，那这个信仰能够带给我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带来安慰，那带来帮助，给我在精神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依靠，那就可以了。我想这是一个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很信仰很个人化的一个情形。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是一个，不管它是一个虚构的还是证实的，那只要它有积极的帮助即可。那甚至我们看见今天甚至连基督徒那有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基督徒，他说耶稣是否在历史中存在，那不管这个是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毕竟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我今天那我无法查考，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信仰对我有帮助，那我信耶稣他给我安慰，那我信耶稣给我在精神上能够得做一种的激励即可。那我想这是一个今天的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困难。好了，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信耶稣真的不过是一个精神那寄托吗？那当然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讲这种精神的时候呢，并不是指我们肉体的精神，或者说我们看一个人他睡眠足够，他精神奕奕，我们说这个人今天很有精神。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精神，其实是在思想的层次的里面的那一种的精神。那一个人活着，确实精神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上在生命的当中没有精神上的依靠的话，那这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实在，为什么？因为精神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构成了一个人人生的对人生的一种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对某种精神使到他对构成了他人生里面的某一种的意义的一种存在，所以他也怎么他能够活下去。那曾经有一个做妈妈的，他失去了自己的疼爱的孩子，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毕竟这是他的孩子，他所爱的，他没有其他的亲人，那唯一的就是这个孩子。不过很可惜就是这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因此呢，有一天那这个妈妈她能够继续活下去，他每天就是什么，他带着拿着这个孩子唯一仅存的一种的遗物，那这个遗物是什么，就是他一件的衣服。 那有一天有一个人不小心就把这个衣服给怎么样给弄丢了以后，那这个妈妈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的。那后来这个妈妈，这个做妈妈的就怎么样就离开了世界，就轻生了。那我们看这一个精神的这种的依靠是是很重要的。那因此呢，对一个人来说，我们看见我们确实我们不能够没有精神上的依靠。那因此呢，就许多人在继续的不断在寻找那这个精神上的这种的慰藉。我们盼望能够从精神里面能够得到慰藉。那我们知道在西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家，那这个作家叫做海明威。海明威写了很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个小说，叫做《老人与海》。那这本是很小的一本著作，那《老人与海》，结果他拿到诺贝尔奖了。那为什么他要写《老人与海》呢？因为他是过去他写了很多的这些小说，不过他曾经有几年的时间他沉静下来，他没有再写了。那就很多人就讲说，那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了，所以因此他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但是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是还能够继续写的，还能够继续奋斗的，那后来他就写了《老人与海》这本书。那《老人与海》这本书如果你读过，你知道的就是一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是很多年以后，这个是一个捕鱼的一个老手，不过他曾经在80天里面他捕不到鱼，但是后来呢就捕到一条大鱼，但是因为船太小，所以他真的好就把鱼绑在这个船的旁边，然后慢慢的就怎么样，经过三天的这个时间就把这个船把这条鱼很艰难的把它带到岸上。当然整个过程的当中很精彩，就讲到什么，当他把鱼带回去的时候呢，在半路上呢遇到鲨鱼，所以他就跟鲨鱼搏斗。那这里要带出的是什么，这个老人就好像海明威，他知道他人生的一种的搏斗，但是到最后当他没有办法再突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海明威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他用枪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了。我们看见著作写文学对他来说，那这是他的什么，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当他没有办法再突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怎么样，是失去了意义的。所以因此精神构成的人生的意义，那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许多人就在寻找这种的精神上的慰藉。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就从什么，从物质里面来寻找慰藉。所以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拼命的赚钱，我们劳碌的度日，我们盼望能够什么，能够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这些钱财，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能够从中得到慰藉。当然有些人得着了他还在继续，为什么，这个工作已经成为什么，他精神上的一个慰藉了。那在我家附近有一对老夫妇在卖面的，那他已经卖面卖了几十年，我相信生活都很不错，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孩子个个都有成就了，不过这两个老人家为什么还继续在那个地方工作，而且不愿意请工人。两个老人家生意很好，排队但是做到要死要活，每次到了下午看到两个人都差不多要垮了。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他缺钱吗？当然不是，他到最后是一种什么精神。所以这个工作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失去了他的意义了。所以他就在寻找，在寻找，在寻找。我想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找不到更高的，我们先从一般上我们就从物质里面去寻找慰藉。所以人就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所以年轻的时候下人生的这个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健康来换取金钱。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意义，盼望我们能够在精神上能够得着这什么，得到慰藉。但是很可悲，就是来到人生的下半场了以后，我们却倒过来用金钱买健康，然后就这样的人生就走到尽头。我想这就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个人生。那为什么我们在寻找却得不着慰藉？因为物质必然是物质，当我们讲到精神上的时候，它是非物质的。既然是非物质的，你用物质去填满它，永远都填不满。我常常想，就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是的，我们打开我们的身体里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心脏，每一天都在跳动，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心灵。那这个心灵是一个比这个 比这个心脏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甚至是一个无限的一种的空间。那既然是一个无限的空间，物质是有限的，你把它填进去哪里会填满？你不可能会填满的。为什么？你丢什么进去？公寓你把进去，把它丢进去，你把各种的财富给它放进去，它都没有办法填满。为什么？它里面是一个无限的一种的空间。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在我们在物质上寻找这个慰藉的时候，那到最后我们面对的就是圣经传道主所传道者所说的人生面对的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我想这是物质的层面。当然有一些人就在物质里面他得不着了，他有了该有他有了应有尽有的时候，他就发现得不着，他就往更高一层去寻找。那是什么呢？就在关系里面我们去寻找什么？寻找慰藉。所以因此他开始怎么样？开始很重视亲情跟友情。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遗憾的，在过去他用什么？他这个牺牲的这个亲情的关系去寻找物质，但他后来他发现金钱没有办法，这个金钱没有办法换取那过去人所失去的那种亲情的关系。但后来他开始知道了，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活下去，所以他开始怎么样？放慢脚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花更多的时间那跟老朋友一起那么什么叙叙旧，喝喝茶，喝喝咖啡聊天。那这是在感情上我们去寻找慰藉。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当人在寻找关系的慰藉的时候，也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抓不到，我们还不能够什么得到满足。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爱是很好，亲情很好，友情很好，这两种的爱都非常的重要。但问题是爱会褪色的。我们所谓的爱会褪色，就是因为人心那会改变，人会离去。我想今天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很好的，有一天怎么样，因某一种的因素，我们会什么？我们的爱会褪色了。夫妻之间是如此，兄弟姊妹是如此。那我们就看见在很多时候这些的环境所造成这些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捉摸的，到最后我们什么发现爱退了，褪色了。还有呢什么？可能感情很好，可能感情没有这个什么关系非仍然还是非常不错，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人会离去。我想人生在地上我们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那这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看见不管你怎么相爱，有一天我们都要分开。所以有些人当他亲人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活下去。那曾经报纸就这样刊登一个老人家，两夫妻很恩爱，非常的恩爱，从年轻谈恋爱到结婚到他们生孩子，然后他们甚至做祖父祖母辈的。那有一天当他的太太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怎么样？他郁郁寡欢，导致到最后呢他结束了他的生命。我们就看见感情好不好？感情好，但是问题是他仍然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一些的问题，他不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除了人的离开以外，人的感情是会什么？会变的。今天他爱你，不代表他明天仍然爱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绝对的把握这种的感情是一个永不变的。难怪就有一些人当他们在人方面他们失望了，他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失望了，他说算了，我跑去养狗比较好。然后他说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养人不如养狗。难怪现在的狗命这么好，现在狗命是很好的，好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他们可以一个月花好几千块钱 的钱用在一只那一只狗的身上。那我曾经当我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我要去买那个婴儿车，婴儿推车。那我后来发现哇，这个婴儿推车很贵，我就不买了，我就走了。后来才发现那个不是婴儿，那是狗的。我就告诉我太太讲说，我还好没买，那是狗用的，不是人用的。因为我们绝对完全没有想得到，就是这个竟然那个狗也要什么需要推车，而且比人的婴孩的推车还得更加的昂贵。我们看见人的感情转移了，他从人的身上他绝望了，他从什么？他转到 动物的身上，他宁愿花很多的金钱，花很多的精神去养动物。养动物好吗？当然好。但是我们发现，当人把它取代于人的关系的时候呢，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那人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仍然还是缺乏一样的东西。那就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耶稣基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那我想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可能她就在寻找爱，但她在人间里面她就一直得不到那个爱。当耶稣基督对他讲说，你喝井里的，人若喝着井里的水人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却永远不再渴。那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是的，那这个物质的水不能够满足你。当然耶稣讲的不是单单水，耶稣所讲的就是那个生命。为什么？你这个妇人，也许耶稣知道他心灵里面的需要，他在寻找爱，这个人盼望能够从人间里面得到爱的满足。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继续寻找，你不会满足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不能够满足。难怪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在婚姻上一直在改变，第一个不能够满足他，第二个仍然还不能够满足他，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仍然不能够满足他。为什么？因为人在地上找爱，到最终我们都是失望。不过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的，你们永远不再渴了。感谢赞美上帝。是的，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在人的当中，我们去寻找爱，来藏在爱人的关系里面去寻找慰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满足。所以因此当人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在往更高一层去寻找了。他寻找什么？他从信仰里面去寻找慰藉。那这个信仰的慰藉是什么？那包括宗教也在里面。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宗教复兴了。曾经有人讲一句话说，人宗教是一群无知的人的一种的信仰。他说，如果有一天文明一直不断的发展，人类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发展，宗教一定没落的。但是事实刚好是相反，当这个世界科技越是发达，物质越是富裕的时候呢，那宗教越是复兴。但我想宗教是指包括所有的宗教，那都复兴的。为什么？因为人从物质里面得不到满足，人从人间里面的爱去寻找得不到满足，他们转向往更高的那一层，他们向从宗教从信仰里面去寻找慰藉。所以因此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他们要走进社会去做关怀人的那种的工作。好不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总是少了一块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座塔一样，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你不管怎么样努力的建设，你总会发现少了一块砖，总是少了一块砖。所以人就在信仰里面去寻找慰藉。那有人从宗教的里面，有人就从艺术里面去寻找，那或喜欢画的人就从画里面去寻找慰藉，喜欢音乐的人就从音乐里面去寻找慰藉，喜欢文学的人就从文学里面去寻找慰藉。但是你会发现，诶，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总是少了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为什么总是不够，总是不足？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就开始在寻找。所以我们的生命到最后总是失去了一块砖，总是少了那一块砖。那块砖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人在寻找。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人在信仰里面去寻找，找不着。那当然有人就怎么样，到最后他们找到耶稣了，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信靠耶稣基督。当然有人就问了，那信耶稣那也不过是什么？那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你从物质里面得不到满足，你就从关系里面，从关系再得不到满足，你再往更高的一层，在信仰的里面，到最后你什么？你向耶稣祷告，不过那也不过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那信耶稣那真的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吗？那如果只是精神寄托的话，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精神的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它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一个安慰。难道信耶稣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一种的安慰吗？当然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谁？不管你信什么，你总是还有你要确定的，就是你所信的那个对象到底是谁。我们不能够随便乱信，不能够说这个人这个存在不存在对我来说不重要，只要我信他给我得到安慰就可以了。 给我的人生带来积极的就可以了，不能够，你总是要问的就是他是谁。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约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在这里到底他要讲什么？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位耶稣就是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的之道，他曾经怎么样，他来到世上了。那这位生命之道就是一切万有的源头。我想不但是这里提到道，那我们看见华人的一些古圣贤也都在讲道，他也讲到说什么一切的最一切的根源都是从道开始的。老子说什么？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有。不过你如果再进一步问老子说那这个道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讲。他说道如果可以形容的话，道就不是道了。道可道非，非常道，我们都听过了。他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容出来，我们就这个就不是道了，因为它超越了一切是人所没有办法用理性跟具体的来证明的一件事情。不过他仍然相信一切源头都是从他而来，对，不然他怎么会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有呢？但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位道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能够具体的形容，原因是什么？原因他在2000年前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告诉我们说他以人类的一个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曾经在地上活了33年半的时间。然后约翰曾经跟他接触，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精神的，这个不是一个幻想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过。这个亲眼看见跟亲手摸过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曾经活生生很具体的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道在人间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人中间。那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要证明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奇妙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他有家谱，马太福音讲到他的家谱，路加福音也讲到他的家谱。如果他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虚构人物是没有家谱的。我们看见在金庸的小说的当中，有许多的人物我们从小都听到大的，那些名字我们都懂，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什么没有家谱的，因为他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构出来，他是一个有家谱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家谱还拉到很长，那我们看见这个家谱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很长的一个家谱。那今天我们以前的人有家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下一代开始没有家谱了，所以福建人说什么这个人没破，没有谱了，没有谱。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谱了，我们以前有，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还有保留的那种家谱。我们看见，不过我曾经看到一本，一本一个朋友拿给我的，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就是他们的上一代，哇，好几代一直推推推推推推到明朝。那明朝多少年？距离现在大概是三四百年前。不过在往前推的时候没有了，那往后推呢还不知道，对不对？向前推到四百年，好，大概有四百年。但是耶稣的家谱，我告诉你，不止四百年。耶稣的家谱，如果你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那是超过千年的。能够在超过千年把那个家谱给列出来的，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但是看见耶稣基督他却有，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实的曾经来到世上。那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就是他到底是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到底要做什么。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世界上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跟他的名字是相称的，他的使命就是来到世界上他要什么？拯救罪人，这就是他的 使命。那我们看见当耶稣被生的时候，圣灵借着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的把他生下来之前，就像一个预告了。这个预告就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意思？那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所以今天很多信徒连耶稣这个字他都搞不清楚。曾经在一个主日学里面，一个人问我，问他说耶稣的名字为什么耶稣叫为什么他叫耶稣，什么原因，名字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他说哦，很容易，因为他的爸爸叫耶和华嘛，同样姓耶的，没有错，上面是耶和华，下面耶稣，同样姓耶的，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基督徒啊，基督徒，那我告诉你，就表示很多人真的不明白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这位拯救者他来到世上，他要把人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不是教主，耶稣是救主。教主跟救主意义差很远。他来到世界上，他并不是来告诉你说我们一起去寻找人生的一些解决的方法，只要你们跟从我，我们一起寻找。耶稣来到世上，他不，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神明。他说我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讲的都是说用什么，我是我是我是。他不是告诉你说那里有一个救赎的方法，我找到这个救赎的方法了，所以你们来跟从我吧，然后我们就去寻找。耶稣不是，耶稣来到世上说我就是我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拯救？圣经告诉我们都犯了罪，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是死，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死后有什么，有审判。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人类会进入这个困局的里面，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混乱。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了。每次当我讲到罪的时候，许多人说牧师我都没有抢，我都没有偷，为什么你整天就是在讲台上都是讲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讲罪人。当我讲罪人的时候，不是讲你是罪人，也包括我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就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的问我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你回答，但是你不必回答我，你回答你自己就可以。我说怎么样证明我们是罪人？我说如果我们的圣经所讲的那个罪不是指我们的行为上的，圣经所讲的那个罪是乃是指包括我们的思想里面的。今天的法律是根据什么？根据你行出来才能够什么构成罪。你偷你抢你打人你杀人，你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构成罪。但是在思想上呢，在思想上它能够构成罪吗？当然不能够。不过当你在思想中不能够构成罪的时候，在思想里面有没有罪？仍然有罪。我就问几件事情，我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面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有贪婪。你里面有贪婪吗？你不用回答我。我说我们里面都有骄傲，我们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嫉妒，我们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仇恨，我们有种种一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心理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思想的话，那就证明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思想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罪的。我说你不必回答我，你自己思想。那这个人想了之后在那里点头，他不得不承认我们里面都有污秽的思想。那这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好，罪人的结局是什么？我刚才说过了，罪人的结局最终就是死。如果死就一了百了，那也没有什么。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什么？死后且有什么？有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罪有把我们带到黑暗的地狱的里面，那永永远远我们都没有办法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今天人生的痛苦是不过是短暂的，但是生命的永恒的那一个死亡是比今生活的痛苦来得更加的痛苦，而且是什么？是永远的。就在人类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在这种绝望的当中，上帝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要拯救我们，我们需要拯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他被关进这个集中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波兰的那些集中营的里面是很可怕的，就是 纳粹分子把犹太人关进在里面，然后怎么样慢慢的折磨他们，有一些什么当场用毒气把他杀死。到后来二战结束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走出集中营。那这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当他出来了以后不久，当他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告诉人说，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为了自赎。所谓的自赎就是我要自己救赎自己。什么叫做要救赎自己呢？因为他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些亏心事。什么亏心事？当他们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天的劳作是很辛苦的，十几个钟头在寒冷的时候，不过被分给他们的食物却是少的又少。那有时候这些人为了生存，人性的那种丑陋的那一面就出来了。他怎么样？他就什么偷偷去偷他的集中营里面的同胞的一些食物吃，为了要生存。结果呢，这些人就怎么样，没有东西吃。当他跟他的朋友两个人发现在某一个角落有一个管，那个水管刚好有一点爆裂，水就从那边流出来。这跟朋友两个人就是什么，把它当成是一个秘密，为了生存，这两个人很自私，就躲在那个角落怎么样喝那个水，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就麻烦了。所以这两个人为了生存就偷偷喝那里的水，那个丑陋的那一面，人性的丑陋那一面就出来了。但是后来这个人怎么样，他很自责。当他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我，其中的一个朋友当时是饿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差一点就要死去了。不过这个人幸好他生存，他活出来。然后当他听到这个秘密的时候，他就问他一句话，为什么当初你不告诉我？这句话让他心中里面大大受到责备。然后他怎么样，他很痛苦。他出了集中营，不过他没有平安，他很痛苦。后来他为了解开，为了要自赎，所谓的自赎，他写了这本书。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讲说他认错，但是他能够自赎吗？他不能够自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在罪恶当中，我们有很多遗憾，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来自赎吗？不能够。我们只能说我认错，我坦诚的认错，但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感谢上帝，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这是一个可以经历的。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地方见证？因为这是他们经历的。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这样勇敢，这样带着信心来讲？因为我也经历了，我们在救赎的恩典当中，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惠了。感谢上帝，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救赎。他不是劝人为善，劝人为善好不好？好。但是耶稣来到目的不是要劝人为善，他来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救赎我们的生命。劝人为善，我就用一个比喻，好像一棵树。劝人为善就好比什么？好比的就是你要盼望这块树能够结出果子，满满的果子出来。是的，我们行善就好像在什么？好像长出这些果子出来。但问题是我们的根如何？耶稣来不是要耶稣来并不是要我们结出果子而已，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根的问题。根一解决的时候，上面的果子结出来的就是什么？就自然美的。我们看见根如果健康，果子就怎么样？就健康的。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叫我们结出果子而已，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根的问题。好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单单劝人为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救赎人，却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新生命给这一个人。当这个人他得着改变的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为什么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根先改变。根如果没有改变，我们的果子怎么能够结出来？就算能够结出来，这个果子也不过是什么？不是一个健康的果子。那我们感谢主，耶稣来的目的他是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历的，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一个经历的。所以这个救赎使我们能够什么？脱离地狱的这种的审判。我刚才说过了，罪的结果就是要 到地狱的里面。耶稣爱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一直告诉人说，我们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那里是痛苦的地方，不要去，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去。但是今天可悲的就是，今天许多人把地狱形容到好像度假村一样，说没关系，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你到那个地方去跟这里没有什么两样的，你在那里的生活跟这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搞不好那里还比这里好。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应该叫做地狱，它应该叫做天堂。好像我们有听过一个广告，我们有听过一个故事提到了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车祸了，昏迷了，后来呢他怎么样，他死了，他灵魂怎么样，就到地狱去了。那就到地狱去的时候，他发现地狱很美啊，那边有山有水啊，有瀑布啊，又有鸟唱鸟歌唱的声音，在那里有很多的享受哇，他说原来地狱是这样的。后来就经过抢救了，那在这个紧急部门那里经过抢救的时候呢，啊，他说什么，他后来就没醒过来了，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故事，后来他的灵魂就回来，他就活起来，他就想起说，我刚才我死了，我到地狱，地狱是多么美多么好的，哇，他很开心。有人劝他信耶稣，跟他讲说你信耶稣吧，他说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地狱是可怕的，他说没有，我去过那里是很美的。后来他回来了，他就不要相信耶稣。然后来怎么样，有一天他老了，他死了，时间到了，怎么样都死了，对吗？他死了，他灵魂到地狱去，结果到地狱去的时候发现地狱是很可怕的，在那里是黑暗的，在那里是痛苦的，在那里还有魔鬼在那里。所以因此他就问魔鬼，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之前来的跟现在来的完全不一样，之前我来过是很美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却是黑暗的？魔鬼就告诉他说，哦，你前面看到了，那是广告，广告告诉你，就是你知道广告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广告跟他实实在在要卖的东西好像不相称的，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广告。我自己就不太相信广告的人，我们就看见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地狱是一个可怕的，但是感谢主，那耶稣基督来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地狱的审判，叫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这是将来。但是在今生的里面，我们经历什么？我们经历他的平安，他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他乃是什么，在生命的当中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经历了耶稣所赐的平安。所以今天人在找慰藉的时候，人在心灵上精神上在寻找慰藉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造很多，我们造了很多所谓的神，我们造很多所谓的神来盼望我们能够从中得着慰藉。就好像我们可以从什么，我们从艺术里面去造神，我们从物质里面去造神，我们从感情上去造神，我们盼望能够造神来找到慰藉。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回到那位造我们的人的这位神，造我们人的这些，我们的造我们的那位神那里得着什么？得着慰藉，得到平安的。感谢赞美上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经历了那一个平安。所以 C.S. Lewis 讲了一句话，他说真理一定会有慰藉的，有平安的，但是慰藉不一定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所以当你在真理的里面，你一定什么，你一定找到盼望，找到平安。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最需要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平安，这个生命的平安。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生命一定经历什么？神的所给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我们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当你回到圣经里面，你来看，在伊甸园当人犯罪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第一个人类尝到的就是害怕。当人犯罪的时候，人躲起来，人害怕。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就躲起来，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害怕。这是人类第一次尝到什么叫做害怕。当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是上帝找不到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玩捉迷藏，上帝找不到亚当你在哪里。如果上帝找不到人，那不叫做上帝了。 但是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背后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含义就是你看看你的样子，你已经不像样了。我造你的时候是照着我的形象样式造的，不过你现在犯罪了，你不像样了。所以我们现在懂得骂孩子了，你很不像样。孩子就问了，不像样那像谁的样才知道像样？糟糕，像你的样也不行，所以我们也没有好样，对不对？他说，那你说不像样那像谁的样？你问来问去的时候像上帝的样。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被造是有上帝的形象的那一个样式，但是人犯罪的时候就不像样了。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离开了你原本被造的那个本位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一种爱的呼唤，意思是说亚当啊回来吧，我还是爱你的，回来吧，你犯罪我还是爱你，回来吧，回来吧。这是一个很亲切的一种声音，亚当你回来吧。这就是今天我们信的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所以这不是精神寄托，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经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跟那位造我们的神复合了。所以当人类为什么害怕，因为你离开神一定害怕的。我曾经说过了，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时隔很多人的地方，他就后来找不到妈妈，他就哭了。一个小大概3岁到4岁的孩子，单单离开父母他一定哭，他一面哭一面找妈妈你在哪里。后来当他妈妈找到他了，妈妈就把他抱起来，一抱起来的时候他很快他就停止哭泣，然后是怎么样躺在他妈妈的怀中，然后得安慰了。他离开父母他害怕，他回到父母里面他就怎么样，他就得到保护，得到安慰，得到平安。一样的，你离开了那位造你的上帝，你一定害怕恐惧跟不安，但是当你回到这位造你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得到平安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不是精神上的寄托，而且这个是一个盼望，给我们带来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改变。那这个改变是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的。如果你讲许多信耶稣，如果你找他出来做见证，他都可以告诉你他生命怎么改变。当然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不是单单讲说、哦、我以前吸毒了现在不吸毒，已经抽烟那现在不抽烟，我以前是打老婆的现在不打老婆，已经是一个很暴躁的一个人现在是变成一个很温和的，不是单单这方面的改变，也包括整个思想价值观的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道德观也怎么样改变了。这是很多信徒很多时候我们不察觉，我们很少去思想，因为我们不察觉我们的改变，其实我们在里面已经改变了，但我们不察觉。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我们带领她信主，那她原本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有她的邻居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她每一天回到家就把门关起来，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每天把门就关起来，30几岁的一个女孩子，每天出门回来就把门关了，从来不跟邻居打招呼的。然后每一次都什么，当某一些的节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那有一次在我们的布道会当中他信主了，他信主的时候他家人告诉我说，那这个人很大的改变，他开始把门打开了，开始懂得跟邻居打交道，开始有笑容了，开始怎么样，开始懂得去关心别人。后来这个姐妹亲口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我如果早一点认识耶稣那多好，我就不必要在过去活在这种黑暗的里面。当然人生我们知道信心会有起起落落，不过有一天她怎么样，她忽然间她的灵性因为在某一种情况她就灵性就掉了，掉到低谷的里面，她很难过，她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跟师母去探访她，她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怀疑上帝的存在，我已经掉在低谷，我面对生活的问题，面对疾病的问题，我掉在一个低谷的里面，我说我怀疑上帝的存在。我只跟他讲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我说我知道你的困难，你这个时候你心情很低落，灵性也低落，你说你怀疑上帝的存在，你甚至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要走进否定上帝存在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会改变吗？ 你想想看你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现在怎么改变，这个改变是怎么来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你能够改变的。忽然他想起来，他说诶，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改变了，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他重新怎么样恢复信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在生活上某一些的恶习的改变，是包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人生观的一种的改变。我们知道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上帝造我们，我们有他的形象样式，我们是尊贵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存的目的意义我们清楚，甚至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结束了，我们这个身体有现在按照时间，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停止呼吸，每一个人都会了，有人早有人死，但是最终我们都要面对这一天。请问我们的灵魂要到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并不是一个永远地狱的可怕的地方，罪又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不过耶稣，你信耶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既然已经洗净了，罪第一就不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只能够到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堂。感谢赞美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所经历的平安跟盼望。所以它不是精神上的一种的寄托。所以当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如果信耶稣，他带着盼望离开，他带着盼望离开那这个世界。最近上个礼拜前，我到医院去探访一个老人家，83岁，一个老人家，过去跟他传福音，他怎么样都不愿意相信，他总怎么样他都不愿意相信。后来当他病的时候，非常危险的时候，我在到那个病房里面跟他传福音，我们为他祷告，亲人也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爸爸信耶稣。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说我们已经花10-20年为我爸爸祷告，问我爸爸传福音，但是到最后他病得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跟他传，他还在一个摇头。但是我跟他讲一句话，说还没有到最后一分钟，无人知晓，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后来我再进去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要信耶稣。但我们还在想，他要信耶稣，我们还有一点疑惑，会不会是药物产生幻觉啊？我们跟他讲要不要，要什么东西都要。不过后来他在医院三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证实他得着这个平安的生命。为什么？他的亲人可以见证一件事情，这三个礼拜带着平安，这三个礼拜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他说，我孩子告诉我说，这是很惊讶，这是我从之前没有在我父亲的脸上看不到的那一种的平安，那一种的盼望，就在那个最后的一个三个礼拜，他的脸上显露出那种平安跟喜乐。一直到前天晚上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今天下午我们还要为他这个举行这个出殡的礼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快快来信耶稣，那不是精神寄托，那是你的生命可以经历的。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打开心门，我们要做出这一个决定，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常说，人生几十年我们都在选择，我们选择工作，选择家庭，选择这个事业，很多选择，很多选择错误没关系，那不过几十年就过去了。你选错对象没关系，几十年就过了。你选择错误的行业，那几十年就这样过了。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是关乎什么，你永恒的生命。当你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我告诉你，进到永恒的里面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不要在永恒的里面留下这种痛苦的遗憾，这种遗憾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已经信主的，让我们再次得着激励。 好好为主而活，不要浪费光阴。人生是很短暂，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七十年，人生如果活七十岁，那不过是两万多天。如果是八十岁，也少过三万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诗篇九十篇说，他说求你教摩西祷告说，求你指教我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这个数算日子，什么东西可以数算？能数算的都是很少的，多的你没办法数算。你算头发看看，没办法。你算天上的星星看看，没有办法。多的你没有办法数算，沙海边的沙你没办法数算，因为太多了。能数算的都是有限的，很少的才能够数算。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不过是三万天，两万多天，两万多天很快的。所以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为他预备了一个时间的导数计时器，装在墙壁上。他以多少，根据圣经七十到八十，他以八十作为一个目标，好，然后就一个导时，这个导时的计时器。有一天孩子长大了，开始明白，就问爸爸说，这个为什么要装这个东西？要告诉你，我们的时间都在减少，都在减少。他说，这个是你的，这是爸爸的，妈妈的，哥哥的。然后每天孩子起来就看到那个时钟，看到那个导时器，说，诶，我现在剩下两万多少天，两万多少天，诶，明天又再少了一天，后天又再少多一天。要教导他一个功课，时间是宝贵的，不要浪费光阴，不要浪费生命，不要失去机会。我想这就是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得到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你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过去都不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不可夸的人，但是感谢